秋生，人生都会生。在这忙碌多元的时代，快速的资讯正传送着，复杂的人际网络也在建构中。都会里的男性不再只是铁血男儿，他也融入了柔情和细腻。都会里的女性不再只是柔弱女子，她也加入了果决和活力。都会男女，一群走在科技尖端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迈向多元社会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追求自我成长的男女。欢迎您加入都会男女。文雅玲制作主持。Hello，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在今天看报纸的时候啊，发现有一则新闻呢，也让我重新想到我过去的一个经验呢。他说呢，在去年开始啊，我们可能有些的朋友在这个手机当中呢，会收到一个简讯啊，就是恭喜你中奖了，或者呢，有人是恭喜你呢，这个中了乐透彩啦，有人是在这个网络当中有看到有一些的拍卖网站啊，用最低的价格呢，你可以买到你想要的商品啊。所以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有很多人是受骗上当，而且上当的金额呢，其实还不在少数啊。我还记得我曾经就真的是接到了一个简讯啊，就告诉我说，哎，你中奖了。那时候我在想说，应该不会有人是用啊这么明目张胆的方式啊来诈骗。所以呢，我还真的打个电话过去啊，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我会有我的资料在那个地方。后来我打过去的时候呢，其实对方呢就是很迂回啊，一直不告诉我说到底他们是什么机构，然后为什么会有我的资料啊。后来呢，我就赶快挂了电话，因为总觉得不大对劲的感受。后来我就打电话跟我其他的朋友在说，他们就说现在很流行的呢，就是有人用这个传简讯呢来这个是随机的哈，来打到你的手机里面，然后传给你，然后通知你中奖之后呢，才会有进一步的哈，比方说你划拨一些的东西啊，或者说资料过去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取得你的不管是这个个人的更私密的一些的资料，或者是说就真的是诈骗钱财。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我们所要开始看到的一些的资讯，或者是说我们要去相信的东西啊，我想真的是需要重新思考。因为不管是网络公开的网络，或者是这么个人的手机的这个讯息啊，其实我们都要来想这些是不是真实和可靠的，我想我们可能重新要来思量了。因为今天我们再次来到都会新贵派的单元里，也希望和您来分享到底现在这个现代人最常缺的一个品格，就是可靠的一个品格，是不是可以重新的被建立呢？但是今天开始还是要和你分享一个美丽的色彩，所以今天要欢迎你来到心灵分多金的单元，也让我们再次邀请到了黄伟轩黄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色彩在我们生活当中如何妥善的运用。
现代就代表着疏离，都会就该充斥着八卦。在这都会丛林里，我希望为它加点真爱，加点色彩，加点自然，加点关怀。心灵分多金。
生活调色盘，我是黄卫轩。今天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就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一个蓝色哈。我们知道那个天空一片蓝的时候，那是多么美，尤其到了春天啊，那风吹起来是很宜人的，然后又是一片的蓝天，好像你会觉得摆脱了那种灰灰蒙蒙的一种感觉哈，让你的心情也都跟着一个开朗了哈。那蓝色呢，也在这个环保这个世代非常高涨的这个时候啊，你会觉得很多的这种环保色开始被重视。我相信蓝色哈，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保色。你讲到蓝色，人们不但想到天空，还想到那蔚蓝的海岸。我们讲到海岸旁边的干净啊，不被油污染呐、啊。所以那种蓝色哈，在这个环保的这个时代里头，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好像身边都需要一点这个蓝色哈，才能够符合这个时代啊。或者是件蓝色的衣服啊，或者是件蓝色的围巾，或者是一条蓝色的长裤哈，都会让你觉得在春天跟在夏天的时候啊，你特别喜欢穿这样的一个颜色。到了夏天的时候呢，你就想到那蔚蓝的蓝天啊，就给你那种清晰那种凉快的感觉，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蓝色啊，我们现在不可或缺的就是有一件蓝色的衣服，对不对？那我们穿蓝色衣服的时候，我们给别人什么样的印象呢？在这个服装的色彩的心理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统计资料哈，这些都是属于统计资料。他说，穿蓝色的衣服啊，给人的感觉是很冷静啊，还有会让人家比较进入一些比较思考性的问题啊。如果你的老板是那种常常穿蓝色、浅蓝色的衬衫的那种型的啊，你就会从他的平常的言行里面去印证到，他可能就是一个属于很理性思考，他很喜欢分析事情啊。然后呢，他也一样的，他会让你觉得哈，他穿着蓝色会让你感觉他其实也蛮有想象力的啊，好像他的思考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当你去跟他说话的时候啊，他大概最受不了的就是你那种没有逻辑思考。但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为了一些事情啊，需要跟你的先生啊，跟你的老板啊去做比较深层的沟通的时候啊，你很希望他不要认为女人就是情绪，女人谈任何的问题就是情绪哈，所以他们常常摆出一副那种平衡你的情绪就可以了。但这种时候啊，你就知道当我们要面对男性的主管，或是你的先生，或是男性的朋友的时候，你要想希望跟他们有一些深层的分析跟沟通的时候呢，你就千万记得哦，多运用点蓝色，让他们看到蓝色呢，同样的好像也会产生一些效果哈，会让他们觉得你很平静，你也很冷静，你也愿意开诚布公的跟他们来谈问题哦。所以蓝色在生活里面你会发现它还蛮重要的哈，也有的时候要用对方法，对不对哈？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运用在我们的室内的时候啊，那你会想说，那蓝色用在哪里呢？你会觉得你很喜欢有蓝色哦，所以你觉得说我在家里设计的时候呢，我也很希望把这个蓝色那种富有想象力啊、创造力的那种作用啊，可以摆在我们家里面，对不对哈？那我自己曾经在设计门诺医院的时候啊，我就把那医院的医生的休息室啊变成用蓝色哈，因为我心里想他们在看病人呐、一个个病人又加上繁重的工作，可能会非常的累啊，所以我很希望在他们那个短暂的休息的时间里面啊，让他们能够马上能够冷静下来啊，然后也一样的啊，让他们能够好像心灵里面被充满着哈，让他们有那种创造的空间啊，好像就觉得那个蓝色无形中间啊，也给人一种比较有空间的感觉哈。所以当你的家里面的人都是属于工作非常繁忙的那种族群哈，属于常常加班，工作非常繁重，责任也很重的时候呢，你不妨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把这个蓝色呢放在你的玄关或者是你的客厅啊。因为啊，这么一天的忙碌，那个你知道那个白天里面的 meeting 啊，都是见的都是人啊、事情啊，常常就是都是人跟事情，他真是巴不得回家的感觉啊，就能够先平静下来。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在你的客厅或者在你的玄关里面用这样天空的蓝色，它就会好像马上有一种平衡的感觉哈，平衡下来它白天在职场上那种竞争跟忙碌，然后让它比较快速的能够放松哈。 那当然呢，在他的身心灵能够很快速的平衡下来的时候呢，他也能够比较心平气和的哈，来进行一些跟家里人的聊天啊，或是跟家里面的相聚哈。据统计资料里面发现啊，你知道这个很多人的创意啊是从洗手间来的，有人好像这个洗手间里面啊上厕所，有人喜欢上厕所上很久哈，然后呢他出来他就忽然有点子了。啊，那也有很多人说，哎，我的老板就是那种，哎，那也有人说，哎，我的先生就是那种啊，他上洗手间会上很久哦，好，然后呢，然后当他出来说，哎，忽然间就开始有一些事情想通的感觉哈，你会发现啊，什么样的洗手间会让人家比较有创意嘞？哎，那就是蓝色。所以呢，你也不妨啊，把那间小小的洗手间哦，用天空的蓝色哈，来做一个主体性的搭配啊。那当然，你不能够说是全部都是蓝色了，全部都是蓝色也很奇怪，因为这空间很小嘛哈。所以你可以用蓝色啊，配上灰色啊，或者蓝色呢，配上这个藕咖啡色啊啊这样的洗手间啊，你会发现人们很喜欢待在里面。但是我想，如果在公司里面大概尽量不要用这样的洗手间的颜色，否则所有的员工都挤进洗手间里面去了，对不对？好，所以你会发现蓝色很好用哦。好，蓝色如果用对的话呢，可以帮助我们很多，在家里面达成某一种的效果。有的家庭啊，他会说，哎呀，我们家的孩子一天到晚都野在外面，都不在家里哦。的确啊，好像外面的世界里面朋友啊花样也很多，但是他也没有想到家里有一天改变了颜色了以后啊，哎呦，那个孩子都待在家里不出去。所以当你有个过动的儿童，或者说你希望你的孩子们能够比较安静一点哈，能够比较多读点书的时候啊，那你可以试试看哦。可能在这小朋友的书房里面呢，你也选择蓝色哈。当他在一个蓝色的书房里面，也是统计资料里面显示，好像过动的儿他们就比较能够平静一点哈。那以至于他也能够待得久一点，在里面比较安静的去做一些父母希望他做的事情啊，多读点书啊哈。所以蓝色呢，它是一个大自然里面最美的一个颜色，因为我们每一天啊所会看到一个很大的一片的面积，就是我们天空的蓝色，而天空的蓝色就能够让人的心情那么样的开朗，那么样的舒畅，那么的舒服啊。那这样的蓝色我们可不可以运用到生活里面呢？绝对可以的哈，相信你也在用，对不对哈？那我们能够运用的得体呢，我们更能够把那种大气之间那种开朗的蓝色呢，也一样让我们的我们的生活开始丰富。生活调色盘，让我们在生活里面开始学习运用蓝色在你的家庭里面。
我们的美
更多机会充实自己。
我单身，我有更多的时间关怀别人。
我单身，我有更多空间准备进入婚姻。
我单身，我有更多潜能等待学习发挥。
我单身，我是都会新贵派。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在今空中，雅玲要再一次为您邀请到了整合国际的黄卫轩黄老师，和朋友们在空中一起来分享。黄老师您好。
雅玲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嗯，我想我们在刚刚才发现说啊，原来蓝色有这么多的妙用啊，可以让我们的心平静。真可惜我们今天看到没有蓝天灰灰的天，所以啊，或许朋友可以在家中放一些蓝色的小装饰品啊，让这个颜色变一下。但是我想我们今天要来谈到这个可靠的一个品格啊，其实我想可靠有时候它真的就是很需要那个很冷静的心情啊，也愿意来负责任啊。我想我们在上次其实有谈到可靠并不是等于老实，老实就是很听话的去做完他自己那一份，可是却没有想到说事情也许不见得想象中的这么单纯，他可能要负更多额外的一些责任啊。我想今天可不可以也请到这个黄老师和听众朋友谈一谈呢、啊？我相信每个人都希望说在这样的一个工作职场当中能够有好的绩效好的表现哈、啊。可是好像感觉是说现在我们如果啊要是这个要做大关的话，可能吧，要一方面是不但要要有这种灵机的头脑哈、而且还会碰到有事情的时候，最好能够推脱的这个技巧，所以才不会让自己呢好像就是太黑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升得了官。所以到底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要成功，要有个好的绩效、好的表现、好的主管领导的一个角色的话，我们该怎么样来运用这个可靠的原则呢？
嗯，我想用我们英业达集团的温世仁温副总裁他说的一句话哈，他常常问他属下的一些这些高阶的主管们，他们说，诶，你们做主管呢，你们是管大事呢还是什么事都管？ 啊，因为我们来讲到效率嘛，对不对？你什么事都管，怎么可能会有效率嘞？那你就请那么多人，那好像我们也碰到这种主管哈，会觉得说，那就他做就得了嘛。既然事情管得那么细哈，那就你做就好了嘛。我们做你都不满意嘛，对不对？好，所以他就挑战他这个属下的这些高阶主管们啊。那他大家也愣了，答不大出来哦，好像就觉得说应该授权哈，应该就是让各阶级的主管能够有相当的责任哈，那所以呢他应该就是信任他们呐、啊。那换句话讲好像应该只管大事嘛齁，譬如由他们来呈报一些过程嘛齁，好像这也是一个现代主管这么做也应该是没错的哈。万万没有想到哦，他竟然说的，他说现在的主管不是只管大事
哦，所以连小事都要管咯。
对咯，
哇，这听起来好像跟我们现代的管理哲学不大相同啊。
对对对对，那其实最近在工作职场上里面，你也会碰到，因为这个竞争的速度非常的快速哈，那所以也有很多位的主管啊，人都很有限哈，那也可能他在某些部分他比较有些缺陷哈，我就会看到一个总经理，他就直接跳下来跟这个部门主管一起处理一些问题哈。那个问题可能是这个主管比较弱的部分，可是你会发现每个主管都不肯承认自己哪一部分弱
是
那还好这个总经理还蛮能分辨的哈，他就跳下来跟他一起处理哈。那这个处理他并不是说我教你怎么做怎么做，他并没有，就是大家一起开会那大家一起开会了以后呢，他就完全参与在过程的中间的点点滴滴的里头哈。那他也没有说你是他们的主管你说呢你说呢，也没有在那个会场上大家有所推脱，而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好像一个团队的感觉，这中间没有分职位好，那我想这个主管做得很好，这总经理做得非常的好，他让所有人觉得说在这时候我们不是分职位，而是分成一个团队，那在团队里面大家怎么工作怎么一些细节哈，他从这样的一个完全这个投入哈，甚至于他非常繁重的工作里面他都能够很遵守诺言哈，这个每个礼拜都一定开这样的一个会议哈，就会议开很久通常不是开三个钟头而已的
哦，是，
对，因为你要参与很多细节嘛哈，所以这个会议常常是开得非常的晚哈，他们有的时候都会叫肚子饿的，开到肚子饿了。
嗯哼，可是这样听起来会不会觉得如果事情是这样子解决的话，会不会没有效率？好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有其他有可能更多重要的事，那他又要额外的花时间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每一个会，那甚至可能会不会也变得说他不大信任这个主管的专业能力哦，我不知道这当中怎么去平衡呢？
对呀、啊，雅玲说的都没错啊、哦，都会可能给人家这种感觉哈、哦。我相信那个主管他的压力原来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哈、哦，但是我们旁观者实在看得很清楚哈、哦，就会觉得说这是总经理直接跳下来哈、哦，跟他一起工作哈、哦，完全没有去额外要求他哦，也没有说你这部分不够，我跟你一起来。也没有讲这句话，就是说这个部分他说我知道你的压力很大哈，我们一起来哈、相对于就是说我来跟你一起承担这个压力哈，然后相对的呢他也不是说每一件事情啊都是那么样的细腻，而是看到哪里有需要他就一起跳下去一起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完全不是说你这边比较不好不让人家有这样的感觉哈，所以这就是温董他所讲到的，现在的主管很必要的一个条件呢，是你跟你的属下同甘共苦，一同来解决问题，是站在同一个阵线上的。所以做一个现代的一个主管呢，是能够去做小事情的主管，而且也不是去给别人压力的。而不是用职权去要求别人，而相对呢是一个 teamwork， 是一个团队的工作。
嗯哼，那真的要很不鞠躬的主管才能够是这么做哈。
对，
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希望最后成果是我们就是可以能够看到结果就好，这个中间的过程就让他们去忙就好了。
对，
好，
对，
然后这中间如果还要自己说付出，然后又不伤害到他的部署，我想呢真的是有需要一些的这个修养了。
的确哈，也的确需要哈。不过这就是一个可靠的品格哈，可靠的品格啊。 他，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总经理马上就给别人一个印象哈，是一个可靠的品格哈，那就是他对于部署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要求的时候呢，他也跟你一起下来付上代价。好，可靠可以简单的讲啊，负责任还有就是付上代价。
嗯哼，所以他可以额外的花时间去陪这个这个部门或者说这些的主管们一起来成长哈。
是，
所以我想这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学习可靠，在那个负责任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我想刚刚其实我们听到黄老师说，这个主管他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他也很去明辨到说他底下的员工欠缺什么，所以他就把那个地方来补足啊。
对，的确，我相信啊，一个好的主管呢，他要能够很敏锐的去察觉人的感觉哈，不还有是事情哈，当然事情的这个重点关键哈，那最重要还有就是人的感觉哈，所以如果我们要做到一个这样一个可靠，能够跳进小事情跟员工一起同甘共苦的时候，我相信之前是需要一个敏锐的品格去察觉一些人的感觉哈，
嗯哼，
然后但是他所采取的这个动作呢，就是一个可靠的品格，就是付上代价。
嗯哼，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我想在生活当中啊也是很好的应用。比方说像现在其实做父母亲的都是孩子的主管啊，很多时候是我们又干涉太多，好让孩子就是要照我们的想法去做。那有的时候呢，又是我们就是这个好像不晓得该怎么去帮孩子，然后可能有不同的性向、不同的需要。那有时候呢，在该怎么样能够去帮着他去发展他们的一个特色的时候，其实也很需要像这样的一个明辨，能够好像陪着孩子来一起成长的那个过程啊。
嗯，雅玲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好像在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啊，你会发现很多的父母啊，常常很痛苦的是又怕给太多啊，又怕给的不够，对不对哈？然后又怕是把训练他的机会呢给拿过来了，
嗯，
好像这么帮他，将来怎么办嘞？好，这是许许多多的矛盾哈。但是刚刚雅玲用了一个字，就是陪孩子们成长哈。嗯，我不知道雅玲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自己的经验，或者这样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你会觉得你真的不需要那些大人们给你的训话。
是，好像自己会去找到一些路，或者说在生活里面会有一些的这个体验哈，或者是经验，好像有时候人也是真的是需要那个一个好像一个学习一个挫折的时候哈，或者是说一个什么样的摸索，自己才会甘心哈，才会在里面去找到自己的那一条路啊。
嗯，也可以这么讲哈，就是说我们其实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哈，但是我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就非常的感恩，就是在我的身边，我的父母亲或者是我的兄长们，他们有一些动作让我到现在回想起来都好窝心哈。那个动作不是训话，
哦，那是什么？
那个动作就是陪着你，他会问你你打算怎么做啊？然后呢，然后他就陪着你做，那我陪你去，那我坐在旁边陪你，
嗯，
要不要我陪你啊？啊，就是陪哈，啊，那种感觉，我觉得就像雅玲讲的那种感觉，好过瘾哦，就是陪着你啊成长的。
嗯哼，所以也不觉得孤单，但是也不是别人去帮你承担那个责任呢，还是要自己去做才行的。
嗯，
就像在我们所谈到的那个培养可靠当中，其实也就是慢慢不断一点一点的把那个责任呢是放在不管是这个部署啦，或者是说员工的身上，也让他们开始去培养了那个这个尽忠尽责的那个品格出现了。
嗯，是啊，其实我想今天我们讲到可靠的品格嘛哈，我们讲到可靠品格，除了刚刚我们讲到要管小事同甘共苦的心之外呢，就是说我们还需要再深入一层呢，就是我们要去明白一些原因哈，要去把它查清楚一些原因哈。譬如说我们每一个任务啊，任务的本身，你说任务就是任务嘛哈，要你什么时候之前把这件事情做完嘛，好，那就是这个任务嘛哈。那我们常常很少会去想说，这个任务的背后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去把那个时间 去把某一件事情做完哈、啊，或者说我必须答应人家，我必须要多久之后把东西送给别人哈、啊。我们常常就想说，好，我的工作就是什么多少时间之内把东西送过去。那常常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就会去挣扎，哎呀，我的马件事情比较重要啊。那常常就是把答应人家，哎呀，没关系，放心好了，还有三天嘛哈、啊，自然他就不会在你的紧急的那个单据上面，对不对？所以你可能拖到第三天的下午的下班前。你才去把它做完嘛。
嗯，
那你觉得说我没错啊，我把任务做完啦，好，我很负责啊，讲好三天就三天呐、啊，对不对哈、哦？但是我们今天讲到可靠呢，就是比负责任还要再多一层呢、哦，就会去想到说，为什么人家要求我要在三天之后的某一个时段要送过去呢？你就会想到说，这样东西对别人的时间表上来讲，它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或是对别人的工作上来讲，它占了什么样的地位？可能三天是我们眼前的评估需要三天，但是对方来讲，他其实非常需要这样东西，只是因为你说三天，他就先去调整了一下。但是如果你东西能够早一点点到，对他来讲，因为他就是这样东西对他很重要，所以在他的时间表上，这样东西可能是排第一、第二下。那你的时间表上，它可能不一定是排在那个好很前面。但是你当你去想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呢，你可能就可以调整。啊，如果这件事情如果两天半就能够送去，啊，你就可以更警觉的去把这个事情在两天半的时候把它送过去，那你就赢得了一个可靠的品格。那就是你的承诺之外呢，你去明白，不但是这个承诺的本身，而去更明白说这样东西对别人的一个需要。那我这边有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哈、就是有一位工程师的太太啊，她现在孩子都已经17岁都有了哈，但是她永远忘不了当她在生这个孩子的时候，她先生竟然出差。
哇，所以那她必须要独自去面对这个生小孩的过程了。
对，而且出差在很远拿、到美国去了。那原来到美国去原来是讲好大概一个月啊，怎么忽然间又不能回来啊，所以她永远忘不了在国外出差49天
呢。那是怎么办呢？
对呀、怎么办呢哈，那10多年前呢，当然也得咬着牙齿自己就忍下来了。不过呢，这个先生呢，他就讲到他的为什么他会变成49天哈，因为原来大概是30天的一个出差哈，他就讲到说，当他在要离开美国的时候，公司竟然就要求他去弯一弯日本，就弯一弯。他说：“你去一趟日本呢？去一趟日本去哪里呢？去干什么呢？”他也都不知道。那他就说：“你就是到那里就是了，哈，因为很多事情也正在变化的过程中间嘛，哈，所以他就只好接到一个命令，就是你到日本去弯一弯，弯一弯。他下了飞机以后要去哪里，他到那时候才知道他要去哪里，他去做什么，他等见到人了以后他才知道他要去做什么哈。但是呢，他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又太太在生产的这样的过程里面呢，他就接受这样的一个任务，他就了解。那个时候他是跟我们说哈，他说他了解那个时候公司的一些急迫的一些需要，但他虽然他并不清楚去日本跟那个急迫需要有多么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了解这个任务的背后有他的一些公司很迫切的需要的一些原因在，所以他就是很忠心的去承担这个任务哈。那这个就是可靠，就是说我们去了解任务的本身，它可能有对别人一些真正的很重要的一个需要在。那你不单只是说诶，讲好我去美国三十天，我就是去美国三十天啊，我已经很尽责啦。然后我家里面又有这么重要的事情，太太生产，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叫我嘞？哈、那你们另外派人呐、我也相信你们的任务很重要啊，为什么叫我弯一弯嘞？这是我们很正常的想法嘛，会觉得说你不必强人所难嘛，对不对？哈、但是呢，他相信他在美国的三十天跟他的日本的弯一弯有他的一些连续性或者连贯性相关性的存在，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讲到可靠的品格。
嗯哼，哇，我想其实这真的也很不容易啊。不过我想可能做太太的就蛮委屈了。
是啊，
玉姐在最需要的时候先生不在身边，所以我想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当我们要来负起那个责任的时候，其实真的要花上代价哈，真的是需要有那些的那个付出。但是我想我们在那个可靠的品格，就是即便面对额外的代价都还是言出必行。我想我们在今天的空中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回到节目当中再和听众朋友来谈一谈在生活里面如何来落实这样的一个可靠的品格。再次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今天空中呢，我们再次来到了都会新贵派，也希望能够从我们个人我们的自身开始做起，怎么样来培养一个好的品格。而在空中雅玲也再次为您邀请到了整合国际的黄文轩黄老师，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在今天空中我们所分享的是一个可靠的品格啊。我想在生活里面我们想到可靠啊，其实我们就是想说要负责任，我们刚刚说还要尽忠，哇，这听起来蛮沉重的哈。那我们如果再从刚刚那个例子来谈的话，讲到这个先生为了在当时是对公司啊来啊有这个可靠品格的表现，所以呢他原本是到美国是计划30天，可是却延到49天啊，然后又去这个日本去绕了一下。那但是呢面对太太正在要生小孩的过程，所以我们会觉得哇，他是一个很好的员工，他看到公司任务的需要。可是我想哈，我们这个反过来看，我就觉得他太太好可怜。所以好像如果说对他太太会觉得说，他明明就答应我是30天嘛，他现在有延到49天，这好像没有言出必行啊。怎么去看这样的事情呢？
雅玲从这个角度去想，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注意到这一点，尤其我们女性对这个多敏感哦，因为生第一胎的孩子你竟然给我出差然后我一个人要承担的所有的过程哦，而且是天数是这么长哦，我相信我们绝对有那样的感触哦。我那一天啊，听这位主管，听这位太太，她说我永远忘不了她，出差49天呢、啊。这位太太这样第一句话冒出来说，我也非常的惊讶哈、哦。然后当这个主管，他就说 他说不，我要解释给你们听，为什么是49天哈、啊。那所以当然我们就听到他的解释以后，就了解说哦，他真的是在公司的这件事情上，他了解任务后面的需要性，所以他在那里让我们看见一个可靠的品格，对不对？你知道吗？当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跟他讲完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太太就是非常的敬仰的望着他先生，好、啊，他就完全都没有话讲哦。我如果没有这位太太在场哦，雅玲，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不知道这个先生花了多少的时间，花了多少的的时间来解释，也花了多少的时间来表示对太太的这种肯定，跟对太太的歉意，跟对太太的这种爱意哈。我相信他后头一定有很多的补偿哈。但是我在那里也同时看到了可靠啊，他是需要时间让人家产生对你的信任。所以他那个太太用一个敬仰的眼光看着他先生的时候啊，我相信这个先生在他的日常生活里面，在他那个49天之外的那个时间里面、啊、他有尽量的可能的去让他的太太觉得他是一个可靠的先生。
哦，所以就是说这个可能是蛮例外的一次的这个事件、
嗯、
那所以他这样一个可靠的品格不单只是表现在他的工作上，他的家庭哈，或者是说他的人际关系里面也会有这个可靠的品格，所以对他太太来讲他会看到那个品格，所以他才会觉得对他的先生会有那种钦佩之情。他知道他不只是为了寻求工作上的表现，而是他真的有一些的衡量，一些的考量，而且在生活里面他也看到他说他的那个可靠在婚姻里面也保障这个家庭啊，
对，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平衡性。
对，我想他太太到现在为止，因为我还没有跟他分享这可靠的品格哈、
嗯、
我想可能他那时候分辨不出来是什么样的原因哈、
嗯、
但是你就从他那个表情里面，他对他的先生那种的信任哈、
嗯、
你就知道他的先生一定也一样的给他一个感觉，就是可靠。
嗯哼，是，所以我不想说，像刚刚其实我们有提到一个时间性，
嗯，
所以像这个可靠，人家有说这个路遥知马力哈，日久见人心，
对呀、
啊，这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来可以看得到那个可靠在时间当中被凸显出来。
对了，我想您说的非常非常的好，我相信可靠的品格绝对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且也必须要经过时间的考验。那就是你说的话，你今天做到了没有？那绝对不会马上立即做到，对不对？可能有的时候呢，你会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完成，可能你以前在婚姻里面的承诺，可能你经过很多年的在婚姻里面的起起伏伏，你才会发现诶，他始终如一的好，他忠于他的婚约，或者他忠于他们的婚姻的关系好，这些都是要用时间才能够真正的让人家感觉到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情是值得信赖的，因为他始终如一。所以这个可靠的品格里面啊，也会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种表现，那就是人前人后都一样哈。你对公司你那么忠心，对不对哈？那你对你的家庭你也一样的忠心啊。
嗯，
对不对啊？你不是做给公司看的，然后你在家里你就完全不是这样
啊、哦，是，所以我想，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有些人会有一些的，比方说的个性，哈、哦，这个人的个性，我刚刚在这音乐声当中还跟这个黄老师在分享说，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个性，那有些人就会觉得他好像比较能够守住承诺，哈、哦，他比较可靠啊、哦。可是后来我们，最近有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文章，就是讲到说，有些人在婚前觉得，这个人很老实啦，啊、哦，就应该、非常值得信赖，可是婚后就觉得他的老实又觉得很无趣啊，或者是说，哎，怎么好像都一成不变？所以我想，性格跟品格好像是有些的差别。
性格跟品格是不一样的，那就是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性格，我们可能是很活泼，我们可能很老实，我们可能很寡言，因为我们不太喜欢讲话，可能我们是属于那种非常冲动派的那种人哈，这是我们的个性。那品格呢，是每一个人都需要。你说老实人需不需要品格的培养呢？绝对需要，因为老实人不一定可靠哎，我们常常会觉得哦，被他老实骗了，有没有？
是，对这个外在的形式。 是给骗了。
对，那所以我们可靠的品格呢，它就是需要用时间来做证实的，哈，超越我们任何人的个性。那即使一个活泼的人，他能够始终如一的承诺他的诺言，付出他的代价，我们一样也可以觉得他是一个很可靠的人。
嗯，所以我想这样就的确可以来帮助我们每个人，是说我也可以一起来加入在操练这个可靠的品格当中。因为有些人说我看起来就是好像不是很老实的样子，好像很活泼。其实我想像我们刚刚所谈到的是，即使在面对额外的代价，都愿意仍然持守在那个言出必行的这个话语当中啊。所以我不想收音机旁的朋友，你怎么样来看待自己有没有这个可靠的品格，或者是在您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也看到有一些人，他们很努力的去持守好他们所希望去做那个对的事情，在很多的事情上面都很忠心，而且他们也愿意去了解明辨，其实别人的需要也很重要啊。我们在现在空中要再一次开放我们的现场扣音专线23691041 23691042。不晓得针对这样一个可靠的品格，我们谈了两个礼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生活的点滴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23691041 23691042。欢迎您再次回到都会娘你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我想在今天的空中所和你分享的可靠的一个品格啊，在生活里面有时候真的也是蛮难去实行的，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都不大愿意去付上那个额外的代价啊，甚至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要求的时候还要言出必行啊，好像觉得很困难。特别我想在现在每个人都很忙碌，像我们刚刚的这个例子，他要面对工作，要面对家庭，还都要可靠啊。我想他要付上的代价就很多，但是他为了要这个让他的这个口中所出的好像就是真的是能够都达到那个要求啊，我想他是真的需要画上那个决心去培养那个可靠的品格。我想今天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黄文雄黄老师啊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在生活里面那个守住诺言啊，如何能够来落实在生活里？
如何才落实在生活里面，那就是要勇敢的付出代价，好，几乎是上画上一个等号。我们用一个例子来看到哈，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麦克拉帅那个将军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当时他在菲律宾的那个巴丹的半岛上面哈，那个时候他困守在那个部分哈，但是他说过，我们用尽了用一个木棒，我们都要在这边抵抗敌人哈，那。他那个时候被白宫在最后下令他必须要离开那个巴丹那个半岛，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一句话，他说我会回来的，就是 I will be back、哦嗯、但是今天他身为一个将军，他也很多的身不由己，在当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白宫就是下令他到澳洲去成立一个指挥中心、哦、当他在指挥中心的时候呢，他听到那个菲律宾这边，就是我们东南亚菲律宾啊遇到的那种困守哈，那种然后那种没有支援哈，然后偶尔他会碰到一两个逃出来的战俘啊哈，他都非常的礼遇他们，然后他甚至于在那个澳洲的那个司令台那边啊，都称那个地方叫巴丹哈，他。的确在三年后，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4年的十月份，他才回到这个巴丹的半岛、哦、他是一个有军职在身，他的行动并不能自由，他一直到了战争后头，他永远不会忘记他说过的那句话，就说我会回来的、
嗯
哦、这就是我们说过的一句话，无论你有遇到多么大的一个困难，你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所给予别人的一个承诺、哦、也永远要克服各样各样的困难、哦、去做到你所承诺的。虽然我们话说你可以想到那三年里面、哦、他离开那个巴丹半岛的时候，就是那个战争最不好的那段时间，所以当地的很多人都在那边变成了战俘、哦、那在日本人的那个集中营里面是很辛苦的。那个时候那个麦帅将军他回不到那里去，可是当他有一天回到那里去的时候，你到今天呢，在菲律宾人的心中跟他们的口中，他们仍然敬佩麦帅将军，好像他们都能够接受，也能够去了解那三年里面他不能回去啊，那没有任何人责怪他哈、哦，这就是你可以看到，虽然那三年里面可能失去了很多宝贵的性命，可能那三年里面让很多的战俘增加了三年那种艰苦的日子哈、哦，但是当今天巴顿将军当今天那个麦帅将军他承诺了他的诺言了之后呢，人们对他的到今天为止对他的敬重哦，都一再的鼓励我们可靠品格的重要。
嗯，我想这是很大的提醒哈。很多时候我们确实答应很多人，可是因为工作忙啊，累了或者什么，我们就想说算了哈、嗯。很多其实我们对小朋友都是这样子哈，答应他们要去哪里哈，所以他们就觉得大人都不可靠。所以我想，其实这是真的在现在的生活当中我们很欠缺的，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会找借口去推脱那个责任跟那个代价。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也愿意付上额外的代价，但是却持守那个我们所口中所说出来的哦。今天非常谢谢黄伟轩黄老师跟我们做这样的分享，
谢谢。
嗯，也欢迎您在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要再和您分享如何成为都会当中的金算师。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